那包含像是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避难，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是不会淋湿防水又好洗的，这些请问男性的听众很熟悉吗？
或者是常常参与这个话题的人，请问你有这个军事风格以外的衣服吗？我们办公室常常就是、哦、我要来 diss 一下同事，我们办公室常常来 diss 这个深刻参与这个话题的同事，就是有过多的军事风格的衣服。而且我们的手册就教大家，就是避难的时候不要穿军事风格的衣服。
对，机会小
一些。但我很担心我们同事们自己都拿不出没有军事风格的衣服，好吗？
对。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防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防大小事。那我们今天就继续邀请到刘文来跟我们谈民防还有心理防卫，欢迎刘文。
Hello， 大家好。
我们上一集其实有谈到，就是民防这个概念啊，在整个台湾过去演变，从威权时期啊到民主时期啊，或是国外啊跟台湾，就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差别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一集呢，我们想要谈另外一个概念哦，我们之前好像也有稍微提过，但是我想到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陌生，就是心防。那这个心防是心理防卫的心防，不是左心房右心室的那个心防。
冷笑话来了，
对，我还是讲出来了。我们同仁把这句话写上去，我还是没有把它删掉。我
要
很
尊重写脚本的同事，
对，谢谢我们写脚本的同事，
还不错，还不错。
尬笑这样子。关心台湾史或者是转型正义的朋友，可能都对心防这个词不太陌生啦。以前两蒋政党就是宣传心防，可能就会是结合党国，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样子。以前就是这种三合一敌人的概念啊，就一直强调嘛，把中共啊、台独跟民主运动都当成是颠覆国家的敌人这样子，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对，没错吧，就是在座的各位，
听起来很伟大。
就延续上一集讲，那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设定我们的敌人是谁的时候，就是建立我们的家乡敌的时候，过去其实想象当然包括这个所谓的中国或中共，但是其实更多的那个时候政府的意识或是他们的想要去压制的，反而是国内自己现在推动这些不管是独立运动或是民主运动的人，就所谓的三合一敌人啊，不管是有些什么禁书啊、禁歌啊，甚至要鼓励大家去什么举报所谓的可疑分子。
那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听到就是心防这个词，可能还是会有点抖一下，因为如果以前读可能比较是负面的词汇啦。对，但我觉得我们现在2023年台湾的状况不一样了，然后像前面讲的时代有经历了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说，哎，谈心理防卫跟心防其实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了这样子。对，那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谈到资讯战啊、认知战这些东西的影响，全世界的报告其实都显示说台湾是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就确实是受到影响的。那刘文最近对于心理防卫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跟论述嘛，那是不是可以请刘文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什么是心理防卫，那或者是现在民间谈的心理防卫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议题其实还蛮深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像我们有讲到从冷战时期的这个心理学家介入民防开始，当时这个很多欧美的心理学家他们就认为，比如说我们在做民防的建设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去测量说我的防空洞要多厚嘛，就是一个比较物理上的这种 risk awareness， 对不对？我们对于风险的评估。那他们发现很重要的是要建立民众对于整个灾难的理解啊等等，所以当时心理学家就有讲出三个重点，一个就是 preparedness 准备， information 资讯，跟 action 行动。所以他们认为三个是缺一不可，也就是个人的准备，我们会理解我们个人在整个国家或灾难里面的角色，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计划，以及我们的资讯来自于哪里，我们是不是可以信任政府，如果不信任政府的话，我们有什么其他可靠资讯的来源，以及 action 就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练习，包含把这些技术都纳入我们自己肌肉的记忆。所以其实在50-6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一套针对这个冷战的准备之下的心理防卫的定义。回到刚刚雪莉问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心理防备跟可能民间的有什么不一样，就像刚两位所讲的，就是其实在敌我设定的想象可能就会有一些差距。这件事情在就是中华民国体制下是蛮有趣的嘛，因为在两蒋时期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解救大陆同胞，也就是他们是我们的人，我们是一体的，但他们深陷这个苦海，所以我们要去解救我们所爱的同胞。那跟后来其实民众可能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已经慢慢发现，就是我们是不同国家的人嘛，有不同的文化，那怎么样再去设定新的心理防卫，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在目前状况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其实像中研院他们社会所有做一个中国效应调查，就发现多数的人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实是有一些敌我意识的辨识，可是如果说到中国人是不是我们的朋友，那他们也会说哦，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对他有友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区辨，尤其是在中国日渐的这个威胁之下，这个敌我的状态，其实在台湾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难谈的项目。敌我辨识其实变成一个我觉得目前很多在推民防的这些议题的组织非常想要 要去强调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从可以说马英九时代这种一直促进交流时期，我们同样的想把这个中国人民作为我们自己的同胞、贸易伙伴、同文同种这样子的一种概念，慢慢推向其实这个国家对于台湾是具有威胁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自己的观察是在可能我父母的那个年代其实是蛮难，即使他们可能是本土的台湾人，但经过这些长期的教育，他其实蛮难去接受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可能台湾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到我们自己卧槽，我们这一阵子有刚好做一个系列报道了，那我们去调查就是学生很多在校园会有接受所谓的校园的统战团，蛮有趣的去访问，就是说那他们去参加统战团之后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刘文老师有没有台湾的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商人，或是很多村里长，那这个就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可能是在民房真的发生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最基层第一线的民房工作人员，他们是大量的被中国找去统战团。那这个对大家的不知道心理防卫这个方面会受到影响吗？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尴尬的问题嘛，因为的确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中国人民交流，我觉得当然是，但什么样的交流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有警戒心，因为毕竟就是所谓的这种文化统战啊，或是人际的统战，他不可能一开始就拿武器去堵你嘛，他一定是先跟你交流，然后跟你有好处的这个贸易往来啊，送你东西啊，慢慢得到你的信任之后，然后开始发一些不一定是在你原本意识形态的这些观念嘛。所以对于我觉得就是台湾人民怎么建立一个这种有意图性的交流，然后有所防备性，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难谈。因为好了，大家可能也是比较进步派人士，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不要反中嘛，我们还是要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跟人民应该要分开来谈。可是必须也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共他没有把国家跟人民分开来谈，
对，
他用整个国家的这个威权的意识把人民也变成他统战的这个 actor 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在民主国家尤其台湾人比较难去想象或接受的一个事实。那我再讲另外一点，就是可能从心房的角度，因为很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就我们很喜欢讲这种 in group out group， 就是你是不是我的这个族这件事情。那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即使拥有共同的敌人，并不一定代表我们会有共同的认同。那我们即使有共同的敌人，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的这个应对方式也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台湾的泛滥人士，他可能并没有完全拒绝中国是具有威胁这件事情，对不对？但他的策略可能就是哦，那我要对他更好、
啊、OK，
对不 对， 对，我要去同化他的这种主流的意见，
我不要挑衅，
我不要挑衅他，对不对？
敌人那么强，为什么我要去就是承担这个风险？我投降不是很好吗？
对啊，我们反正总之会统一，那为什么不现在就慢慢的融入他？所以这个是蛮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都以为我们只要建立了清楚的共同的敌人，台湾就会突然凝聚一个团体的意识。其实我觉得要更去细分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这种同化的策略，有些人会选择壮大自己。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不一定是心理学上的感觉，但有点像是我们在人类在碰到一些危机或是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基础的反应，可能会选择 fight 或是 flight，
对，
就是你要对抗还是逃跑。你可以想象到像比如野生动物在这个草原上遇到你的猎食者的时候，你会要对抗还是要逃跑。那我自己想象那个画面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可能看什么 Discovery Animal Planet 就会想到说，哎，那些水牛这么牛，那个很强，都很大，他们只有落单的时候才会被掠食者吃掉。如果他们都站在一起，往前冲的时候，那些狮子其实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有点像是说，那我们如果台湾人作为一个这样的可能要被掠食的角色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每个人如果都同心的愿意抵抗的话，其实我们是不会输的。但就怕 OK， 如果大家都跑，那如果你是跑最慢那个，你就会被吃掉。
对，所以刚刚妈妈所讲，让我想到那个欧美所的洪子维老师，他在民防论坛有讲到同样是熊的这个例子，然后他是举这个在加州国家公园，然后就有一个告示牌，那上面就写说，任何具有脊椎的动物，就像人类，我们在面对像熊的攻击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要背对它，你要正面的面对它，你不要坐下，也不要蹲下，你要让它觉得你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脊椎性的动物。
它那个脊椎是比喻还是？
是真的，就是脊椎性的动物，直立式的脊椎性动物。
它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脊椎，没有，
不是一个隐喻，就是你要保持是一个直立的状态，而且要正面它，那它才会知道它不能够随意的侵犯你。对，所以这个是加州国家公园对于民众面对可能有攻击性的熊的一个告示，
非常实用的一个告示。
非常实用的，
你是 spineless， 你是一个没有脊椎的软骨动物。
对，那你就可以躲到别的地方，但毕竟我们是脊椎性的动物。对，
这个不错，这个
我觉得
这个很赞，
这个很赞，
对，我们
需要好好去研究，
我们有标题的。
对，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
你这形容很赞，或者可以写一篇相关的报道这样子。因为像刚刚刘文提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 有就一些尴尬的那个心情，可能会觉得说哎，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好像不应该那样子去想象中国，但确实是台湾跟中国的状况就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身为这个自由台湾时期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谈新房是不是就有一些人想到党国时期啊，或者是独裁者这种透过国家机器来控制人民的思想，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新房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概念。对，那民主化之后其实我们谈新房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了。对，因为实际上其实是真的有境外势力，也就是中国在影响台湾的舆论啦，或者是甚至在社群平台上面散播一些假消息带风向，让台湾的社会有引起一些对抗，或者是
对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在谈这题的时候也是在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有点像讲出那个就是小心什么匪谍就在你身边，
对，很怕就是词汇跟以前很像。
某些程度不能说就是我们不是想要推广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也不是想要让大家把每个人都当做潜在的敌人，还是希望这社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公开讨论啊，然后这个平和的这个社会风气。但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举出来，就是因为这个例子已经不是说只有中国对台湾，其实过去这几年这个生效过的例子，像什么像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混合战，很想到这个战争现在只会想到2022年初的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但其实在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成功占领了乌克兰东部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这块区域。那个时候他们推这个混合战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在地啊就宣传很多的讯息，比如说我们都是这个斯拉夫民族啊，我们都是大斯拉夫人，对，干嘛分敌我，你看你也讲的是俄罗斯文对不对，然后我也讲俄罗斯文，我们干嘛这样分彼此，
留着一样的血裔
对，留着一样的血裔，
同文同种，
都是这个大
好耳熟哦，
俄罗斯的这个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不对，干嘛这样子区分，同文同种。某些程度其实确实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几个区域，不然就对于俄罗斯文化的认同，对于俄罗斯民族的认同，那甚至也反映在说哦，那时候2014年他们发生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哎，确实很多地方政府或者人士民众就很快怎么讲起义来归，或者说就直接投降，然后这个领土很快就主权就让渡出去，所以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可以把刚刚那些什么斯拉夫人啊、俄罗斯文完全转换成台湾、中国这个语境的话，非常熟悉，就是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台湾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外来的政府在推动这样的概念，因为像我们讲到的威权时期，其实我们当时自己的政府就在推动一模一样的概念。
对，
所以这件事情变成它不是外来政权的一种非常明确的殖民化，它是一种内部的文化殖民嘛。所以为什么？对于可能像我说，我觉得这个解严之前的这个世代，这个概念是这么难洗掉，那就是因为国家它完全合理化这种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概念，所以这些人他目前可能又是很多重要位置上的，对不对？一些执行者，变成说这样子的论述，他在台湾一定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合法权跟合理。
我觉得听起来好恐怖、哦。
对，因为确实像刚刚讲到了、啊，就是在台湾的状况是过去就是一直不断宣传这样子的内容，比如说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我爸是一个超级老独派的那种、对，但他们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他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其实以前聊的时候他还是会以中国人自居哦，即使是他超级独派，他是那种党外时代就跟着民进党跑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台湾实际上有的一个情况，就境外势力中国这样子宣传，那我们担心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很多人受影响，但事实上我们上一辈过去也受到党国教育的影响，也有这样子的思维，然后可能要花很多力气才有办法慢慢的调整过来，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而且像刚刚前面提到说，国际上真的确实是有真实案例发现说，这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混合战是持续在进行的。对，那比如说民主实验室今年发布的这个中国影响力指数，在台湾媒体跟社会两个层面都发现说，被中国影响的程度是全球排名第一名的。那或者是这个微软发布的数位防护报告也会发现说，其实中国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上面都有部署的账号啊，然后在做这样子的影响。对，但就算是有这么多调查研究，可能还是有些人觉得说，我们谈这些事情是在提倡仇恨啊等等。对，那所以就想要问刘文说，如果在民主社会我们想要保障言论自由啊，我们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嘛，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很在意不要讲出那些跟党国很像的话，但在这样的前提底下要怎么样跟一般大众就是推广新房的这件事情呢？
对，我觉得是蛮困难，因为台湾就有自己的历史的包袱嘛，而且像我们刚刚讲，就是台湾的特殊的状况是它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其实很多公民团体都遇到相同的经验嘛，从80年代大家对抗的是所谓的国民党的一个国内的政府，一直到你可以说近十年我们对抗的变成是一个境外的势力，就是中国为主的政府，但更复杂的是变成是国内也有去跟外界势力的一个接应者，它变成一种双向的势力，我们很难去分它一个完全的国内的政府的抵抗或者是一个国外政府的抵抗，所以会让我觉得在台湾讲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如果单 纯只是讲说外国对我们的威胁，好像又不够去形容台湾面对的状况、嗯、可是如果我们又只是在讲我们就是要反叛某一个政党，那很容易就会被所谓白色力量洗成某一种对于两党的仇恨嘛。所以的确我觉得台湾的公民现在卡在这种尴尬的状态，那到底要怎么去建立？我觉得其实从访问很多组织者发现，除了敌我意识的叛变，我们刚刚有讲它的重要性跟它的限制，第二个真的就是要建立一种第三种的意识形态。那这种建立新的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就像我讲，它绝对不能只单从政府去发起，因为只要是政府所给的任何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我觉得身为这个觉醒的公民都应该要去反抗。
但觉醒公民这个词听起来也像
有点危险，
他现在什么词什么词都
知道用什么，
对啊，好难哦、喔。
进步的公民也不行，
对，真的，时代公民
也不行，
但台湾民众也不行，
哇，
就好危险，
确实是现在用什么词都很难呢、欸。
对对，但对，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力量它是要一个长期，它是一个很缓慢的工程，可是它还是必须从民间发起，无论是去建立敌我意识以及这个国家或是公民的认同等等，它必须要两者并进。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啊，就是讲说为什么从民间，像如果是大家都回想过去，比如说2019年或20年那个时候，那个其实如果在一样是总统选举，但那个时候有个主轴是台湾跟香港的关系嘛、嗯、但是过了四年，其实在这一次相对民进党当然可能还是有提到说啊，我们要民主的台湾，要主权又不要保护台湾，但是各个政党不管执政党 民进党或是在野党国民党或民众党，也都尽量不去碰战争这个议题、嗯、但就是包括我们当时左右党民进党就是、哦、他们没有强调说哦，也不会战争啦，其实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也不会发动攻击，所以那变成是说民间，但我们知道威胁从来没有停过嘛，
对，
所以变民间这时候力量就很重要，有点像，所以我们推一推也发现就是说哎，好像我们在喊得大声，但是里面就是政府里面没有人在 echo 我们这样子、嗯、所以确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政府组成，不管是这个行政部门或是立法部门组成会怎么样，所以趁现在我们民间必须要多一点能量去推广这个题目，怎么样建立就是公民社会自己对于不到国族，但是对于某种这个共同体的感受、嗯、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共同体，我们就可以去比较好分辨，就是有点像敌我啦，就是谁是我们这个共同体之外的人，那我们要对这样的侵略 的干扰各种干预要有 awareness、嗯、要有警觉。
对，我另外一个感觉是我觉得台湾民众对于中国了解非常稀少，因为大家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会从影音嘛，从陆剧，从他们的这些文化产业，那当然那个绝对是有一些统战的意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先区辨中国它是作为一个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它作为一种文化，还是它作为一种所谓的民族。首先先区分这三个就已经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在台湾强调中华民国派的，他们会说没有啊，我们也要民主，我们没有要中共，但他们想象的是一个文化的中国，所以那些反战的老师到最后逼问他们到底要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或是和谈你要谈什么，他们就会说哦，中华联邦，那就是一种文化中国之下对于政体的思考，那他可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他并没有拒绝大中华的想象，对不对？那另外一个第三层是想象民族，台湾人是否接受在台湾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组成，那我们就可以某种程度上拒绝中国以汉族为主的那种思想，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对我来讲是也是认识中国蛮重要以及建立敌我辨识蛮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另外还有在这个台湾的政治生态演进的过程中，我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跟我们前一集提到的东西有点像，因为早年原本是政府跟你讲说好，你现在要去对抗中国，所以要反攻大陆，以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下去推广所谓民间的民防这个概念，到了民主化之后有点像这个东西落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嗯、因为民主化好像这个已经没有这个动员戡乱这个题目了，所以人民好像离所谓的国防军事这个题目越来越远了，所以渐渐的对于这个所谓的心理防卫，也许原本也是强加嘛，政府强加的，自己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认同的时候，不会有深层这样的心理防卫、嗯、所以我又演变到现在一个现象就很麻烦，就是也是我们碰到就是大家谈到国防啊军事啊，那遑论民防这个更细的题目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诶，没有啊，战争就不关我们一般老百姓的事情啊、嗯、什么民防新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子。
的确，因为我在文章里有写到那个汪宏伦老师，他是中研院社会所的研究员，那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就写到台湾从未以台湾共同体作为一个战争的主体，所以为什么民众其实对于 战争无感，也是因为之前那个主体是叫做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的主体。那那个主体像我刚才讲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想象，尤其是在阳明交大的杨子乔老师，他有在研究冷战的这些文献跟政宣，他就发现当时的民防，就是从政府发动的民防，非常强调把民众锁在比如说重庆大轰炸的创伤，以中国为主的战争的创伤来教育台湾的民众应该要保卫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宣导对于空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的来源是用
中国的经验，
重庆的，
对，重庆大轰炸的那个，
不是台北大空袭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即使我们的确有民防这个体制，有很多这个民防的 legacy 等等，它的意识形态跟当代台湾要面对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希望把这些关注拉回来啊，或者是让大家重新思考这些题目，也是我们节目为什么叫做民防关我什么事的原因啦。对，就其实我们希望稍微去对抗一些刻板印象啊，或者是一些既有的想要重新去思考作为当代台湾人我们想要的，可能讲大家想要的国家，想要的未来，想要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就是很有偏见的这个资格论，就是有些人就会呛说有没有当过兵啊，比如说讨论这种题目的时候就要呛当兵啊，当几年啊之类的。那所以这一题其实尤其是女性在谈民防议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甚至我们也会遇到有人呛说你讲这么多那就去当兵啊，你关心的题目干嘛不签下去。所以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对于战争或者是军事的理解其实是蛮刻板印象的啦，那甚至是带着这种非常传统的异性恋父权霸权的思维在思考这件事情。对，然后可能还是很多在公共议题上面的讨论有这种我称之为这个异性恋男性中心的思考跟讨论这样子。那想问刘文在参加相关的领域啊或者是观察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因为的确目前民间发动的这个民防课程参与的女性非常多，那像黑熊他们就说他们的成员大概65%几乎是女性嘛。那我自己的观察也是，除了在一些比较以像是射击为主的，可能男性稍微多一点，但也是蛮多女性会参加的，所以这其实代表其实女性对于国防有非常高度的兴趣，但是碍于我们的这个体制之下其实并不给予女性同等的机会跟权利去参与。所以我会认为这样的资格论，那为什么不改变现代的制度？国防部可能就会推脱说他如果要这个加入女性的话，他要改变很多的基础设施啊等等，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不，
而且他们该改的东西可多了吧
对，
都通通改一改。
对，所以到底是你们不愿意女性有这样的资源跟机会，还是你觉得是女性自己不愿意？那我觉得这是分开两个层面这样。那第二个也是其实在整个军事的动员上，我相信卧槽也很清楚，因为真正会被编制的人员其实不到200,000，就专业的这个军队的人士啊，警政署等等，剩下的民众2000多万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这个2000多万人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女性嘛，那我们也是这个国家很重要的资源之一，所以民防或者说我刚刚讲的这种公民的防卫要处理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它并不是只有在前线拿武器的那些人。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其实女性并不会比男性有资格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很多参加这个课程中就会发现更加清楚民生需求。我讲的是比如说我的家庭总共多少人，我需要多少的食物跟资源，我需要联络谁跟谁沟通，其实女性比男性清楚太多了对不对？因为
全世界
要买多少菜，
全世界
要买多少菜，
要怎么煮，有办法煮，对不对？
对啊，对，或者是因为有参加演训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可能男性成员就突然 pack 泡面，然后想说你是找到热水吗对，就这种很基础的这些概念，其实女性某种程度上因为她要分担更多的家务，所以她对这些更清楚。那包含像是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避难，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是不会淋湿防水又好洗的，这些请问男性的听众很熟悉吗？
或者是常常参与这个话题的人，请问你有这个军事风格以外的衣服吗？我们办公室常常就是、我要来 diss 一下同事，我们办公室常常 diss 这个深刻参与这个话题的同事，就是有过多的军事风格的衣服，而且我们的手册就教大家就是避难的时候不要穿军事风格的衣服。
对，机会
但我很担心我们同事们自己都拿不出没有军事风格的衣服好吗？
好，回来。对
对，就是刚刚讲到说确实是这种刻板印象很多啊，然后但是回过头来讲就是台湾人有一半是女人嘛，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这一半的人难道就是大家真的都不管吗？是不可能的啦。就实际上这个全民参与都是很重要的。
是，
我觉得想要 follow up 一个题目，就是我觉得正让我想到有一位学者叫做刘文，他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说民防作为一种公民运动，然后而且新防是我们这个备战的关键，然后民众就是要有新防的观念、然后才能够做好备战。那刚好这位学者现在我们现场
啊，好巧哦
对，好巧。那就是为什么，就为什么我要把民防当 当作一种公民运动，因为过去想象好像就是上街啊，然后抗议啊，然后这个推广议题啊等等的，所以这个是在想说，哎，这个公民又是指称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参与嘛，要做什么程度的参与嘛，所以会怎么去说这件事情。
如果回到就是对于社会运动的定义，当然我觉得就是在学界还没有很明确真的把目前台湾的这种民间的民防组织归类为社会运动，但我觉得它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说它 demand 这国防部的透明化，对不对？那还有 demand 一个国防资源的重新分配，那我觉得这些其实跟很多的社运是有类似的特征，因为他把一个曾经只集中在少数人的资源跟制度跟组织要求要可以全民参与，那这其实跟我相信很多听众我们关心的这个社会运动是有类似的特征。那上集也聊过为什么它都是以民间来发起嘛？那当然就是因为台湾特殊的这个政府国军跟公民之间的角力，它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民意去推动政府逼迫国防部的改革，所以这三方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运动里面。
那因为讲到说这种民间跟就是政府之间的角力啊，那就会想要问刘文说，哎，那你觉得理想上，我们谈一个理想上的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民间跟政府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你觉得比较好的呢？
我觉得其实像政府如果他可以好好的先了解民间究竟在做什么，然后不要因为这些被讯息煽动然后就会认为比如说民防等于民兵，先把定义厘清清楚。像我刚刚所讲的，国防部一直会认为民防就是后备的这个成分，怎么样去扩大他们对于这个想象，那政府也会认为民防就是内政部的这个成分，但其实公民防卫它扩及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部分，包含我们有谈过的这个从我们国防教育的成分，我们怎么样落实这种新时代然后有混合战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的公民教育，让民众认识战略跟战争。第二个是资源的整合跟分配，以及其实可以从公民去监督政府对于这个国防政策的改革跟想象，我觉得这三块其实就是都非常重要，
就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哎，那刚因为前面刘文有提到了好几篇文章啊，那我们再请同事就是搜寻一下，就是再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虽然好像都是学者们的研究，可能稍微难一点，但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我相信刘文写的应该很不错、
哦、没有，我是要说前面有提到比如汪宏仁老师的研究啊，
我有引用他
有放在参考文献，
有放在参考文献
哦，好紧张，好紧张、
最近这个话题到底要延续多久啊
还好不要出来选，应该就没事，不然我现在都不敢打开我之前的论文来看、
没关系，
大家不要搜寻，大家不要搜寻，
那是硕士论文，没有人要看吧？
没有好吧，很多人硕士论文也被取消
了、哦、说的有道理好，我们就先不要聊这个尴尬的话题
我再补充一个，好，刚刚想到就是政府可以做什么，因为我有听到一些专家在讨论这个替代役的部分、有没有可能纳入女性的参与、我觉得这也是一条管道，因为的确现在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军备是从做替代役嘛，替代役的这些角色其实它不一定是完全是像我们想象这种前线的备战准备，那也是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国家资源啊，国家角色分配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发展的道路啦。
过去的替代役其实大家可能想到好像就是去公务机关去打杂、但其实最近发现替代役都有开始所谓的教招，
对，
蛮有趣的，就是那替代役他们教招做什么，想想其实也蛮有用，他们现在在做 EMT 就是那种紧急救护的训练、那他们要回训就不断的去 update 关于一些急救的知识、因为不是每个人碰到战争都一定要去前线拿枪去杀敌的，有些人可以在后方后勤做很多事情、那如果后方有人可以比如说协助这个急救啊紧急救护这样的事情的话，军人就可以在前线更放心的做他们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像我们自己在民间推动也是希望国防部或政府部门知道说我们不是要去抢夺你的资源，也不是要你剥夺你的权利， 是 We are here to help，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帮忙大家可以过得更好，让你们的资源可以用在更有效的地方、对，
没错，
或者是我觉得刚刚那些回讯听起来其实就算是平时也很实用啦，就是这种急救的资讯啊等等的学起来总是，
或是他就开放给民间一般人大家可以去参加，
对 对啊，没有什么坏处吧、就是、我不理解就是为何这个抱着如此排外的态度，
是是、
对，而且我自己之前的经验是比如说可能谈到一些关于女性参与这类的话题啊，或者是女性在战争里面的角色，很常就会变成是一个蛮有争议的话题，比如说像我记得希拉蕊很多年前她就曾经提过说战争中有非常多女性死亡的这件事情，然后就被做成就是不管是英文或中文的梗图都狂骂希拉蕊说你怎么可以说女人在战争中死很多，因为他们就放了那个男性的军事将领或者是 是士兵死掉的那个墓碑的图，就说明明死了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希腊人讲说战争中死的都是女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需要我们花更多力气去好好的重新思考了。怎么样？
没有这个我突然拦截
没有，我就是想要讲一下希腊人。希腊人一直被 diss 说他怎么可以讲就是女人在战争中死了很多，但就是事实啊，炸弹打下还不会分你是男还是女的吧。对，
而且如果回到台湾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这可以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那为什么在国家的制度上一开始就 exclude 就排除了女性参与，不然我等于说你没有教我，但是其实我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中啊。
对，
你说你死比较多，我什么死的比较少，没有，就是死了就是死了，为什么你不给我相关的知识或是能力去应对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回过头来检讨的，就是某些程度你好像以为是女性少一点义务，但是其实你某些程度也在剥夺他们的权利。
对，权利跟义务是并行的嘛。对，
你们很得意讲出这个
很
安全的结论。
我就身为今天的 minority， 我很怕讲出一些就是对。
好，我们很高兴营造这个异男觉得自己是少数的情况，因为非常少见
是吧。我们是上集录的，我们把
不过就这么两次好不好，你人生中就这么两次吧
而且我觉得女性如果真的可以多参与国防，给予他们这些权利的话，其实应该也可以大幅度改变军队的文化吧。因为的确就是军队，我们的印象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比较威权制度上对下的这种体制，那如果它逼迫要有不同多元性别的人介入，我相信会更快的加速这个制度的改革，就是跟为什么我们像中华民国的参政体制还是要保障一定的女性额度嘛，那它是有它无论是政治上它也是有文化上的意义的。
欸，那我想也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刘文老师对之前有就是用自己去参加的，就是超多各种，反正就有任何有开的课程，民防相关的什么一体工作坊 whatever 都有去，就是 try 看这个，也不能叫神农氏尝百草，但是就好参加过那么多课程之后，那我不知道你们有一些整体 overall 他对于台湾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课程有什么样的心得。
心得就是像我觉得从性别角度，因为我访谈了很多参与者，他们都会觉得尤其是女性参与者，他们会说真希望以前就可以上过这样的课程。这就是我觉得一个资源的排挤，我也感受蛮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参与过类似的课程嘛。 overall 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训练，它是一个蛮好建立信任基础的，因为你要跟完全真的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突然就在做那个伤患搬运的演练，
破冰
破对对，很直接肢体上的破冰然后你也会发现其实哦，原来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也关心一样的议题，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感动，就会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参加并不是抱持着研究的心态，完全是乌克兰的战争就是俄国入侵，然后就开始看天啊怎么办，然后就上了这些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台湾很多人关心这些国际事务，并不是像这些外媒所讲的我们都是冷漠的小吃店的看新闻的阿伯
这形象真的是
对他们对于南韩有类似的这种刻画，就对于北韩的飞弹啊等等，所以其实台湾的民众是很热心也想学习，但是就像我们讲新房这个概念，是民众普遍的这个焦虑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框架，所以那个焦虑会很发散， either 我们就会回到这种 fight or flight， 就是你逃避或者是你就完全武装自己，然后你可能变得非常非常的激进。可是在西方的概念，我们会认为说其实 fight or flight 都不是一个很好常态的备战状态，因为你一直肾上腺素激发你就是会崩溃嘛，对，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那如果你只是完全的逃避，你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一个适度的焦虑的状况，那其实在心理学来讲就是焦虑它其实是一个 motivation factor， 它是一个可以启发人去做行动的一种情感，把这个焦虑如果放在适当的框架，它其实是有很多凝聚力跟行动力的。
对，我觉得那个过去就有点过犹不及啊，就是有点太少相关的资源的情况之下，大家想到战争要么就想到很极端的情境，所以就是要么只有拿枪去跟别人对射，对，要么我就是投降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民间很多团体课程这样告诉我们，都是说没有，其实这不是零和一的差别，就是中间有很多很多事情你可以慢慢的学，你可以也许只是保护自己或是你的家人，那甚至整个 community 整个社区你有很多就建成的方式的事情可以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卧槽要推出公民行动指南和线上版的积极行动指南欢迎点阅线上看的。
对，好，我们就一样这个下载连接放在留言处，很好哟，这是事实的业配。对，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焦虑要放在有用对的然后或者是好的让大家可以去施展的地方这样子。那因为刘文参加了非常多相关的组织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听友分享一下说，哎，如果 他们也想要把他们的焦虑放在有用有效的地方。那有什么课程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你推荐的吗？
就有像黑熊学院他推出比较多跟战略相关知识相关的嘛，或是资讯战啊，我们怎么判定就是一般遇到的知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是每次一到选举然后或是到军购案就会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批判。那如果有基础的战略或者是军事的概念，其实可以帮民众去判断这些人的这种自称为军事专家的是否他们的资讯是正确的，还是他们只是在引发一种恐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实用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训练，像是壮阔台湾它有推动很多紧急应变课程啊，包含这个地震防灾啊，如果一个楼倒塌我要怎么以团队的方式进行搜救，这些其实在非战争的处境上我们都可以用到。那也有一些比较是以真的是退役的军事军官他们所开发的这种空气软枪射击课程，我自己也有去参加，虽然我们可能不会拿到枪，可是至少知道枪的用法跟它的安全使用法，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知识啊。那加上一个他们叫全民国防射击教育中心，在那个应该在五谷，那他们就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演练，是他会放空气的这个手榴弹，让你知道爆破的现场是有什么样的听觉跟感觉。因为其实台湾最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其实是空袭嘛，对不对？很多民众就觉得哦天啊，炸弹炸下来突然500万颗，然后台湾就岛屿就沉没。可是其实当然不可能这样，因为那个中共的资源不会他这样子去做，而且他们可能会炸的应该会是军事重地，而不会是民间。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遇到空袭的话，它的声音是什么，它让我们的震动的感觉是什么，如果可以先体验的话，其实你也会知道你该怎么准备。也就是在先演练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的肌肉有了记忆，所以我们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而不是一个电影中看到的想象，
就是会比较务实的想象。
是，
我觉得听起来刚刚也很重要，就其实如果把这些知识这些技能转换成肌肉记忆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防卫概念，就是你不会在发生这个事件当下才开始慌，因为你对于完全未知的事情你就会 panic， 就很焦虑然后很惊慌，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 react。 就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就你已经有一个内建的 plan 的话，你的身体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你也知道说我已经有为此做好了各种不管是物资上的准备技能上的准备，就会不再那么慌乱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想要知道怎么样去对这些技能做准备，除了刚刚刘文老师提到的很多像黑熊学院、中国台湾会有各个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叫做叫做卧槽，对，
尬地心虚
我地心虚救我吧。 好，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推出了公民行动指南的一个资本手册，其实就教大家说你要怎么在做物资上的准备啊，而且有些相关知识。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有推出一个线上版的积极行动指南，那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因为现在线上就免费看了，更多人知道到底面对战争的情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准备，就是我们并不是全然无助的。我之前有个比喻就有点像说，就是就算面对战争你没办法阻止它发生，但是就跟天灾一样，我可以减少它带来的伤害。那其实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就是一个我们很建立一个很好的社会韧性，就算战争真的发生的话，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去防卫我们的国家。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点阅我们的线上的积极行动指南。
对，而且我们积极行动指南接下来会出实体版，那实体版我们就会增加一些附件，也是跟大家一起练习，比如说你打包之后你要去背看看说哎，到底你背不背得动。
对，肌肉记忆，
背一个太重的话效果也不好。对，但是像刚刚刘文提到说哎，你要真的去体验那个现场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准备这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实体版手册也会推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可以参考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聊这个民防就是新防，我们聊新防的这个题目就先到这里咯。很感谢刘文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耶、yeah, 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拜拜。卧草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